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这是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很值得问。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会为所爱的人留下什么回忆呢？我们要思想如何为我们所爱的人留下属灵的遗产。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建立遗产》这个系列。我们知道，有价值的遗产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人毅然地付出努力，从你回望过去那一刻开始建立。我们将探讨《生命记》第34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建立纪念碑》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美国一位著名的作家陶树，他说的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神的仆人死的时候，神是毫发无伤。神的同在遍满了人的记忆。一个伟大的人，他生命充满着力量，留下的遗产有神的同在，为往后的人带来新的生命。”使他们成为我们忠心的榜样。以色列人为他们的朋友和领袖摩西哀嚎。事实上，第八节说他们为摩西哀嚎了三十日啊。我们看到《生命记》的34章第八节，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经文之后呢，就跳到了哀哭三十天。接着呢，便进入到了约书亚的第一章。约书亚是摩西所栽培预备的人，他接了摩西的棒子。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好，神就说了，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好，所以你看，神他并没有哀嚎。第十节说，约书亚听到神的委任，于是呢就转向众百姓。好，约书亚记的一章十节说，于是约书亚就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好，然后第十六节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啊。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好，我觉得这一节真的是太重要了啊。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大约十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是人多势众，有一些拆卸的营向前进军。他们不是战士，但是呢，将有神的力量去打这场仗。来到约旦河，也就是约旦河的东面，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渡河之前在那处安营。第二节，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因此呢，你看约柜就是负责领路哈。继续我们看到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好，我们再跳到第九节，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第十节半后半，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好，所以你看约书亚他说出了迦南地有七个主要的敌人，这些敌人呢都是非常强悍的战士啊，但是呢就像野狗一样是街头的战士，他们懂得是运用武器哈。以色列人则是游牧民族，他们较为年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没有人是老练的战士啊，他们都很年轻，都是新手，他们也没有什么装备去战斗，所以呢还有更重要的出现了。好，我们看到十节十一节，约书亚就说了，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在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神会在前面带领你，你跟着他走，他从来不会失败的，一次也没有失败，没有人能够与他匹敌，所以你要跟着他。我们再看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张地图，我们想想看，约旦河当时往南流的河水突然就断绝了，并且呢形成了河岸这样的情形，神就在河的中央两侧就立起了水坝。我们应该都知道啊，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却很少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这样的事情。上一代的人记得怎么样出埃及哈，但这一代的人呢则需要提醒，要知道神奇妙的能力，神准备好给他们神迹，我准备截住水流，你们可以穿过去。首先是约柜，河水就这样停了，你便能够走过干地。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第四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去，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但愿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永远能够提醒你人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再看到第六节哈，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第七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河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就说明了他们的故事哈。我们看到第七节的后半，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你看这是非常伟大的，不是吗？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十五节哈，四章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非常壮观的景象哈。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河水回到了原处，人就涨过两岸。以色列人站在那里， 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奇观。当时整个情节都好像梦境一般的，转眼之间所有的人都到达对岸，之后呢，河水又再恢复原状。他们扛了12块石头在他们的肩上，作为留给后世代的一部分遗产，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忘记了。他们在迦南地衣食无忧的时候，便会忘记了这件事情，甚至像这个世代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如果有人说到2次世界大战，哎呀，他们认为哦，那个是很古老的战争。许多人呢，甚至说不出这个越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好像在问说，哎，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满腹怀疑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哈。我的教会是购买一个商场之后所改建的，当时的弟兄姊妹都望着落成的教会，我和太太都是眼泛泪光，因为看见许多有地位的成功人士不再渴望荣誉，不再因为被人遗忘记而沮丧，大家都惊讶成就了太多的事情，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沉默的记号，提醒我们神他伟大的成就，这是神的作为，不是很伟大吗？以色列人不用新建什么，他们只是取一些石头啊，我很喜欢这样啊，不用太大的工程，神预备石头是人可以肩负的。我想你应该明白哈，他们肩负的石头都是能够肩负的，就把这些石头放在地上啊，这真的是很美妙的。我们来看第19节哈，4章19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了，听众朋友，我要请你准备笔啊，准备纸，你要明白立起石头的三个理由。首先，这就是要向孩子传递信息，教导他们神的奇事。当你的孩子问你，你便告诉他们，这是神的成就，神成就的。当你的孩子问你，你就告诉他们神的作为。其次呢，第二点，就是要向所有的民族都发出信息，向其他的民族都发出信息，使世人知道耶和华神是至高的主宰啊，万民都知道，让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神是至高的主宰，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逐渐加深对于神的尊敬以及敬畏。因此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复习一下，第一点，教导孩童，第二点，宣示万民，第三呢，加深对于神的尊敬和敬畏。好，所以重要的过去是值得纪念的。我会讲论几点，我们加以探讨。首先，这个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是很有意义的哈，每一个人都可以立起纪念碑，我们要收集这些纪念碑，树立起来来纪念。我们要建立遗产，我们要建立遗产。你可能要纪念过去的某一些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呢，哎，可能是一个古老的灯笼，让我想起了以前的时候与父亲一起到海边钓鱼闲谈。又或许呢，是一张褪色的旧照片，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使人想起了年少的时候。我们就在身材清瘦的时代开始的。我在主持婚礼的时候都会告诉这个新婚的夫妇要享受这个时刻哈， 因为婚礼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是身材最健美的，你望着那个时候拍的照片，身材就好像在集中营出来的一样，哈哈，你看多么的纤瘦啊。你想要照片啊，或许是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你与你的儿女钓鱼，也许呢是你与家人爬山的一块石头，这个对于别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知道你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不是石头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当你望着他们，你的眼泪便会流下来了。你身边的人望着那些石头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那是你的遗产，你的家人需要这些遗产，否则的话，你的历史就会消失，归于无有了。你出生到青年，然后结婚到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一眨眼的事情。哎呀，等一等，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纪念了，让下一代见机于此吧。他们要知道你当时是如何走过生命的约旦河的，神有什么样的作为的。也许是一个旧的谷仓的食物，从前屋子里面的地毯，可能是任何一件物件和物品，一些纪念过去重要事件的石头。那么你的教会需要纪念碑？当我的教会落成的时候，我记得问一位朋友说，这个感觉很有趣吗？我为何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好像一个嘉宾，一个贵宾一样呢？啊，他说啊，因为这里你还没有记忆啊。他说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哈。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人去世，也还没有举行过婚礼，还不曾发生过什么纷争分裂的事情。有历史才会成为教会，总会有一些事情会提醒你，提醒我。我就想起从前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景况，那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啊，是有小组的聚会，我们彼此都很陌生，彼此都不认识，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啊，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小组的聚会，哎呀，真的是非常难忘的记忆哈。当时如果有人拍照，一定会是我们的纪念碑。每一个寒冷的主日，我们排好了椅子，排好之后呢，就坐下来崇拜了。之后呢，这些椅子又要叠起来收起来哈，腾出空间。所以你看那些椅子啊，就好像烧烤的椅子一样。我最近啊探访了一个家庭，他们呢、啊、就有三张这样的一个啊烧烤的椅子。我当时呢便把他们给叠起来啊，我把椅子叠起来，将他们挪开啊。那些白色的椅子就代表了纪念碑，也许是孩子的唱歌录影，或者是诗班献诗的一首诗歌，也可能是以前旧的时候聚会地点的一块毡头啊，或者一件小小的东西，使你改变你的思想啊，真的是很小的东西，可能是以前的过去的财务的报告。总结说，我们这个月怎么样度过呢？连三个月同工的薪水都没有办法发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就是纪念碑啊。我们的孩子需要教导，其他的人呢则需要连结。我们需要慢慢的在心里面建立对于神的敬畏，因为神他赐给我们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心中充满了惊讶。你如果不抽时间来纪念他们，可能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神要说纪念。在美国南方的达拉斯神学院前几任的院长坎伯博士，在他一本书叫做《绝难中立》啊，这本书当中他记载了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讲论约书亚记啊，他同时呢也回忆神学院成立的一些历史啊。他在这个书里面说，在1924年的春天，有一所新的神学院准备落成了。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在强调圣经的教导。那个时候，创立神学院的院长到苏格兰去主持一个商人的福音大会。当时呢，他就寄宿在一个有钱人的家中。啊，他在住宿的那段期间，有一个早上他醒来之后， 内心就充满着焦虑，对于神学院未来他是很担心的啊。我还记得我的教会建堂的时候，大家心中也都有这一份的焦虑，哎呀，担心我们自己如何能够处理得了这些事情呢？啊，那个时候神学院人士就在啊筹备的阶段啊，能够做的就只是规划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莫名的焦虑，这个十分的强烈哈，好像整个计划都会失败。于是呢，他就跪下来祷告，他祷告神说：“神呐，求你让我看见你的旨意，你要我做什么呢？”哎呀，他的预感太强烈了，认为啊，要是神没有给他答案，那么他就要发电报回美国的达拉斯，把神学院那些计划完全都搁置下来，不要再做了。后来呢，他就与那位有钱人的家主哈，就共进了早餐啊，一起吃早餐。他大出意外的，那位有钱的人就突然就问他了，哎，关于你要盖的，你们筹备的那个新的神学院那个图书馆，你们有足够的资金吗？哎呀，没有哎，他就说了，我们仍然在等候，哎，希望这个图书馆呢可以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书。嗯，很好，这个有钱人就说了，你们继续努力，只要是觉得有好的书，只管买下来，你就把这个账单寄给我。另外呢，你作为神学院的院长啊，这个薪水待遇怎么样呢？啊，这个人呐、啊，这个牧师，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说：“哎呀，我不预期会有什么薪水的，啊，那你要一点生活上的帮补啊，我每年呢都会资助你$2000作为你的薪水，啊，这个有钱人他所给的资助，当时可以解决他生活上的困难了。他后来回忆的时候就说：我当时啊，真的是福杯满溢啊。”让图书馆买了价值$4000的书籍，还供给了我生活上的补贴，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一天之内全部都解决了。他从神得到了答案，神学院的计划继续的进行。今天这所神学院领导着培训牧者牧师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正道。听到没有，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就是一个纪念碑。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像图画一样，装一个画框之后能够挂起来，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纪念当时艰难的时期，神怎样临到，将约旦河的水截停停住了。我们最后一起来低头祷告。当你决定要听这个节目，未必是很有纪念价值的，可能只是不经意的听到电台的邀请，或者是呢你收到了电邮，或者是呢有朋友介绍你听这个节目，结果呢你忽然听到有关于建立遗产这样的一个信息，建立纪念碑。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你会发现最后没有什么存留什么，只有一些记忆，这些记忆呢就随着你汲汲营营做的一些事情就慢慢就淡忘了。神希望你做得更好，首先神他想要得着你的心，你如果愿意接受主耶稣，那么他就会进入你的心，我们会前进的，不再不顺服的。或许有一些问题呢是你和你的配偶必须要解决的，因为你们共同生活，你们在一起是很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真的很感谢你，你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办到的。感谢你在那些艰困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的孩子，你临到挽救我的业务，或者是你应我的生意结束，借此来教导我，试炼我。一首古老的诗歌写得真的很好，神他取走什么赐予什么，都彰显天父的爱啊，非常珍贵。天父啊，愿我们都能够放慢脚步，抽时间纪念你的恩典，建立遗产，荣耀你的圣名。但愿这份遗产在我们死了之后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祝福后世代。但愿这一份遗产能够成为别人的力量，带给希望还有更新的动力。 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正在收听建立遗产系列，讲题是建立纪念碑。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建立遗产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以上信息，建立纪念碑于200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